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二十八节。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他在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流士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流士王立着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紧时，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流士王传旨，小玉住在 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居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些时候会有一些不太预计的事发生啊。这个我们刚到这边来，还有很多事情正在慢慢的去 settle 啊，去走上正轨。我们对于这个环境，对于很多事情还在适应啊，逐渐很多事都在逐渐的走向慢慢的成熟啊。今年呢，我们的主题，大家在我们的周报的这个封面上可以看到啊，是多结果子。这个多结果子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啊，要结出果子。那么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刚才这个领圣餐的时候，伊沃牧师他就跟我们讲，就是说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生命一定要发生改变。当神的爱、神的真理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来到教会了，我们还把世界上的东西完全带进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还是没有什么生命的更新，那么那样的信仰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此呢，我们生命要结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所结出来的那些的果子啊，果子就是能够看得见的那些见证。在加拉太书里边说，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仁爱，有九样啊，在那里给我们提出来的。那么除了这一些果子之外，我们还要结另外一个果子，那就是结出福音的果子。也就是当神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就像刚才这个牧师讲的，我们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即便他好像是不太可爱的人。当基督的爱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因为基督的爱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可爱的时候我们才来基督才爱我们，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所以当这一种爱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活出一种去爱那些似乎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我们并不十分太喜欢的这些人，去能够去爱他们。当我们爱他们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神的真理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了当你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最重要的首先要做什么事。很多时候我们爱可是不知道怎么爱，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很多父母爱孩子，几乎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可是呢，不知道怎么爱，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可能有时候感觉到我们的父母好像不爱我们，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领受爱，所以我们在爱里面常常出现很多问题啊。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神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又有他的真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怎样爱。今天很多教会呢做了很多美好的事情，可是没有做关键的事情，这就很遗憾啊。今天很多教会很喜欢做慈善事业啊，比方说救世军 啊。我们在前面就有一个救世军的教会啊，救世军他们常常做很多社会关怀的事情啊，有一些机构是医疗的慈善机构，也是基督徒的。那到了哪里，一旦有什么问题，他们按时候把医生派出去，去一个贫穷落后、缺医少药的地方，去给他们送药，去给他们看病。那么这一些呢，都是爱心的美好的见证。但是，这个却不是最关键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要知道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拯救他的灵魂，因为这个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如果你心里边有了基督的爱，有了基督的真理，你要把这个爱流露出去的时候，你一定会表现出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见证，那就是传福音，拯救他的生命，使他脱离被定罪的地位，脱离永远沉沦的未来，能够改变他的生命。那么这个是基督徒生命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见证，我们要结出福音的果子。今天我很感恩啊，我就发现我们中间又有我不认识的新面孔来到我们中间了，表示我们中间的有一些弟兄姊妹要结出福音的果子。那么有一些在教会里边时间久了的人，好像我这种人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边，我很少有机会接触这个社会上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怎么办呢？祷告，求神给你预备这样的机会。所以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放在我们要多结果子，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把神生命的见证活出来。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结福音的果子。如果我们只是享受在基督里边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我们不去把这个东西去跟别人去分享的时候，这个在我们的信仰里边是有问题的。那么当主耶稣说你们要为我多结果子的时候，我父就因此得荣耀。那么基督徒的生命要结出果子，那个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呢？有很多基督徒信主很多年了，可是结不出果子，自己的生命也结不出果子，学了很多基督徒的外表啊，到教会里边来了，祷告会祷告了，听到也听了不少了，是吧？这一些宗教的现象有了，可是你一跟他接触，你发现他的生命里边没有变化，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对吧？他做事好像，你看起来好像是个基督徒，可是他一做事，他还是自私的，还是争斗的，还是那样，这样，这样，你就觉得怎么搞的？怎么信主这么长时间还是这样呢？那么你就发现他内在的生命出了问题了。那么当然他在传福音的问题上也不可能结出成熟的果子，即便他想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他传福音带去的是很多很多跟人家伤害，一开口就是你不信耶稣，不信耶稣下地狱，你信耶稣上天堂啊！可是了解他的人往往就会这样说，就你这样的人啊，你上天堂吗？那我宁可下地狱，对吧？很多就是我们自己生命没有果子的时候，我们想要去传福音，即便把人带到教会来，我们亲手建造，亲手拆毁。因此这个地方主耶稣给我们提出一个非常关键的，在我们要结出果子的那一个条件。这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跟他的生命要有美好的连接。主耶稣用的这个比喻，他说你们好像是枝子，树上的那个 branch， 那些树枝，他说我是那棵树，我是那个主干。他说如果你这个枝子想要结果子的话，你的重要条件是你必须跟我的电这个干树干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个你联系不到一起的话，你会枯干，你不会结出成熟的果子，你不可能结果子的，就算你结也是一时的啊，因为结果子它需要营养，是吧？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树干给你的营养支持的话，这个枝子它自己是不能结果子的。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他说我的话就常在你的里面， 主说，我跟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说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而且他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这样他不断的供应我们，不断的供应我们。好像这个刚才领诗的姊妹所读的诗篇第一篇里边所说的那段话，他要像一棵树在溪水旁啊，在一个河边上，那么水不断的滋润土壤，土壤的营养就不断的供应这棵树，这棵树它就长大，它就开花，它就结果，而且常常结果，叶子并不枯干。那么因此呢，我们有了这样的概念，我们就来用圣经历史上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例子来作为今天我们信息的一个思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第六章里面所记载的，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名叫但以理。我因着这个人的名字得了我的名字啊。当年我妈妈大概是给我起了但以理，选择了但以理这个名字。因为但以理的背景是什么呢？他是犹太人，是犹太王室里面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可是他生活的时代非常不幸，是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太人，那个时候还叫犹大，因为后来在这个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就翻译成了犹太啊。所以那时候这个犹大人呢，他们背叛上帝，以至于上帝兴起一个外邦的大帝国，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呢，就把整个犹大，包括耶路撒冷，这个包括耶路撒冷的圣殿全都毁掉了。然后呢，就把在耶路撒冷，在犹大的地的上帝的选民，就把他俘虏了。那么当时呢，这个但以理就是在第一批被俘虏的王宫里边的年轻人。那么我妈妈当时我想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在无神论的政党的统治之下，那么基督徒呢当时是非常悲惨的啊，遭遇各样的痛苦。因此那时候我们家呢也是被下放到边远的贫穷落后的农村。那么那个时候基督徒的心里边大概感觉到，基督徒在无神论的社会环境里边好像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一样，那种悲惨的命运。但是妈妈大概心里边有一个盼望，就是虽然社会环境是这样的糟糕，但是希望这个孩子呢将来能够像但以理一样有美好的灵性，好好的侍奉上帝。因此就给我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因此这样呢，我们也把但以理生活的背景就给大家有一点点的介绍。所以但以理这个地方说，大流士随心所欲啊，随心所愿设立120个总督来治理他的国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巴比伦了，那个时候是波斯帝国。巴比伦已经被波斯消灭啊，这时候已经是波斯的年代。那么这一个但以理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圣经说他有美好的灵性，在第三节里边，因为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那么这个美好的灵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在这个被掳的王宫里边，据说但以理是一个太监啊，他帮助治理当时的国家。那么我们发现他非常非常的聪明，非常非常的忠心，办事毫无过失，非常有智慧。这样呢，是我们也想到了在旧约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约瑟。那么我们发现约瑟这个人呢，那是在更早的时候，他是被卖到埃及地区的，在法老的这个一个大臣的家里边。 他也是做事情非常非常的精明。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说如果一个人他做事非常聪明的时候，尤其是他做事非常有创意，我们说这个人很有灵感，对吧？啊，这个人非常有灵感，好像他的心灵手巧啊，这个好像心灵里边有一种东西常常给他啊，他可以从心里边产生出很多 idea 出来，很多想法出来。什么叫灵感啊？就是我们的心被灵感动。那么这个灵是哪一个灵呢？影响圣经非常大啊，后来对人类历史上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的一个人是所罗门。那么这一位以色列人的伟大的君王，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敬畏耶和华，你认识耶和华也没用，如果你不敬畏他的话。那很多基督徒信了主还以自我为中心，你成为基督徒也没用。那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把他当作上帝本应该有的位分，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什么意思呢？我们说一个信仰，正确的信仰是确定了你心目当中那个正确的至高者的位分，这个至高者被称为上帝，以色列人把他们称为耶和华，就是 你的信仰就是你跟他建立这个关系。如果这一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的真神，是他，你要知道是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不是我们，是他命定了一切的真理，不是我们，而且他赐福给那些敬畏他的人，他要惩罚那些反抗他的人，背叛他的人，因为这个是他的位分，他的主权。我常常讲，因为我们的公路不是我们建造，是公路局，是城建局他们一块来建造，他们建造了，他们设立了交通规则，所以你敬畏公路局，你敬畏顺从他所规定的交通法则，就是你的智慧，就是你开车的智慧，就是你开车的聪明，你懂得顺服这个就是你聪明。你说 who cares， 我爱怎么开怎么开，什么公路局什么警察局 who cares， I'm who I am， 我想怎么开，我是自由人嘛。我告诉你，他不单单是创造，他不单单是设立，同时他还干什么？哎，他惩罚你，因为他后边还有一个国家机器，他有 power， 他 punish。 所以当我们信仰确立我们的关系，是知道他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至高者，然后你要有敬畏的心来认识他，敬畏的心来顺从他，这个才是正确的信仰。当然当我们顺从他的时候，原来是使我们得福气。所以这个老子说过一句话，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我忘记了啊。他说当你无私的时候，你才成其私，你才成全了自我。也就是说你越自私你越毁掉你自己，你越有大公的心，你不自私，你的自我的品格才建立起来。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越想自我你就越得不到好处，你越爱他顺从他的时候就越成为你自己的好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当他敬畏神，当他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他是一个 几乎要治理全国的像宰相一样这样的位分的人，那么这样的人通常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对吗？对不对啊？咱们中国的祖先给我们造了一个字，提醒我们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太忙，因为忙这个字就是一个竖心旁一个王嘛，那就是表示心思。咱们中国人说悲大莫过什么啊？悲大莫过心死啊，是吧？如果你心死了你就完了，是吧？所以一个人太忙碌不行，因为你太忙碌了，你就光光集中到你要忙碌的那个事情里面，你整个忽略了大图画，你整个不会思想了，这个是危险。我们发现丹尼里虽然他是一个这么精明的人，虽然他是一个怎么有社会地位的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我就想什么时候有一天咱们中国人成为澳洲的总理啊？你做英语王很难，但做澳洲总理有可能啊。美国不就弄了一个半黑人做了总理吗？啊，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波斯帝国里面他找了一个宰相，是个犹太人，是个以色列人。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的种族多么厉害，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果子，因为他聪明，因为他忠心，因为他能干，因为他有灵感，他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啊。就像这个当年埃及王看见这个约瑟的时候说，你里边有上帝的灵与你同在，这样的人怎么能多得呢？所以马上立他做国家的宰相。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结出了果子了。诶，但你的果子是怎么结出来的呢？在后边的经文里边我们就看到，原来他一天三次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去，敞开窗户，他的窗户对着耶路撒冷，一天三次跪下来祷告。不知道他的家离王宫有多远，至少不会太近吧。就是王宫你在里边，我们不知道我们多少人去过故宫啊，你在故宫里边走一圈的话也得半天的时间，是吧？那么他工作的地方到离他自己的住处到底有多远，至少也不会太近吧。他能够一天走六趟三个来回，单单为了回去祷告。大概我们基督徒每吃饭之前要祷告，可能与这个东西与这个传统有关系啊。这是从以色列人的文化传统里边，这个圣经上没有，所以基督徒每天都吃饭，都每顿饭之前都要祷告啊，继承了这样的传统。但是丹尼里的祷告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是回到自己的家里边啊，然后到上楼，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跪下来，一天三次双膝跪在地上，向他的上帝来祈祷。这个成了他生命里边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个就成了他的生命里边伟大的供应的泉源，是他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的那个关键的条件的背后的不断的供应。我们说人的生命啊，好像月亮，人的生命本身是不发光的，我们里边本身并没有创造的能力，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领受来的，我们的生命不是自由拥有的，是父母赋予我们的。父母生孩子的时候，他们脑子里边并没有想说我要生一个什么孩子，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赋予父母生命的这种的本能。所以我们一切都是被动的，而且这一切东西万一在我们的管理的方面有不好的话，很容易失去啊。我曾经认识一个科学家啊，不算是认识吧，后来认识他了啊。 那时候他到墨尔本来，搞艾滋病的研究，到墨尔本大学。那么不幸的是，来到这里七天就出了车祸，而且这个车祸，这个司机撞了他以后呢，没有停下来就跑掉了。那么他当时昏迷，人们把他送到医院去。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就是他什么东西都记得，唯有他研究的那些内容完全忘记了，而且他也再也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他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啊！后来我去看他，他就说，如果上帝你信的真的有上帝，上帝有眼，为什么让我出车祸？而且出了车祸，因为他自己常常以他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为他的一个荣誉，对吧？这个失去了，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用了大半辈子来研究的东西，忽然间全部没有了。当时我不能跟他说什么，我只能说，哎呀，我们很脆弱，生命不把握在我们的手里面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上帝面前吧。可是当我离开他的时候，我心里边就很明白，上帝要拦阻这个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允许艾滋病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就是对那些性乱来的人有一个限制，有一个甚至于是惩罚，特别是同性恋。所以人是非常脆弱的，人是被动的，人不要以自己觉得我能，其实你不能，就算你能，也是有很多很多神在我们之外所给我们的条件来促成那一个我能的可能性。因此丹以理大概非常明白这一点，他就知道，我想把我的事情做好，我必须持续的付出，从我的心思意念里边不断的想出新的东西出来。可是凭我自己怎么能想出来呢？我就不断的要回到那个造我的主那里，不断的从他那里得到我的生命，我的智慧，我的爱心，我的一切，我的不断的供应。其实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这是别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人是非常能干又非常聪明非常灵巧的一种民族，大家承认吗？我真的很承认啊！我跟很多人这个洋人接触的时候，我发现我比他聪明啊。那天就前两天啊，这个我们家的电话坏了，有一个电话局的工程师到我们家来，他是engineer 啊，到我家来修电话。那么他很先进的设备，他查出问题，后来他就把外边的电话线全部搞好。结果他把我里边在测试的时候，把我里边墙上的一个插销给卸下来了，卸下来他就装不回去，怎么装也装不回去，大概搞了两三个小时，满头大汗。坐了一下，怎么搞也搞不回去。我就看着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搞不回去，最后他说跑了我们这个里边的房间里边去看了看里边的电话，里边的电话因为他没有拆那个嘛，那个电话响了啊。他说我的责任就是把你的线接到你家里，你里边这一个电话响了，我的责任完成了，里边的东西坏了那不关我的事。我说那是你卸下来的我然后他就抱歉抱歉，提着包赶紧走掉。那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说你不能就这样走了，我的这个 internet 都在那个接口上不能用了。后来他说，哎呀，这个你去那个 Dick Smith 或者什么东西买一个那个盒换上好了，这个他那个盒坏了。他说我这里没有这些设备啊。后来我说OK， 我说我不知道你拿下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你怎么拿下来的，你告诉我一下哪个线接哪一个线。他就回来告诉我哪一个线接哪一个线。后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我把它重新接上去然后换了一个那个，我自己找了一个头换上去。其实我发现那个他原来的头并没有坏然后就是很简单把它接上去就行了，接上去就好用我说哎呀，我说这些工程师呢手怎么会笨到这个地步啊？ 其实我发现咱们华人是很聪明，手特别灵巧。可是你发现一个现象，中国人很少在全世界做大公司的总裁。我们做高级工程师的人很多，打工的人很多，高级打工人员都很多，但是往往做不了最高的那一个，甚至于在这个那种 CEO 的角色，中国人很少。你想过为什么吗？想过吗？这个现象大家同意吗？你发现很多 CEO 的人，各种民族的人都有，当然大概洋人最多，白种人最多，中国人很少。中国人就 CEO 下边那个人就行，他可以做得非常聪明，做得非常这个 CEO 非常赏识他，可是他就做不了 CEO。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中国人不懂得关心人，从小我们就不关心人，我们关心事儿，我们考试，我们工作，我们 deal with things， 为那个事情我们很会做，很会做啊！我去装那个东西，我发现我的手确实灵巧，我心里边很感谢上帝。我说你给我这么巧的手，那后来装上拿起来就好用，他得搞好几个钟头搞不好。可是我们中国人有问题，我们对这个事很聪明，我们却不知道关心人。这个关，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哲学思想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常常搞一些小东西，你做到 CEO 的程度里边，你必须懂得去关心人，去 facilitate people， 使他的能力得到发挥，你尊重他，爱护他，支持他，帮助他，使整个团队的精神建立起来。 CEO 不是 deal with things， 是 deal with team of people。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很差了。那么当我们去爱人，去关心人，这一个从哪里来呢？咱们中国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生命的本能，动物性的本能。但是你成为一个爱人，大公无私去爱护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生命里边有一个有爱的供应，源头的供应，就是单一力所见证出来的这一个。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的生命的本能最重要的特质，圣经说神就是爱。当你常常跟他发生关系的时候，他的爱就进到你的里面，他的真理就进到你的里面，他的灵感就进到里面。所罗门认识这一点，他说你敬畏他，你尊重他，你相信他，依靠他，跟他建立关系，然后他的生命就不断的供应你。这时候你活出来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就不仅仅是从你的那一点点的小的自私的生命里边出来那些东西，而且当你的生命面对挑战的时候，像单一里这种情况，我们上面以前说过，咱们中国人是入乡随俗，对吧？为什么入乡随俗呢？因为我们里边没有定见，没有标准，没有原则，所以人家的原则是怎么样，反正我也没有原则，到你这里，你的原则就是我的原则，咱们就入乡随俗，对吧？到了这边以后，他原则变了，我反正也没有原则，我换地方我就随你的俗。而且咱们中国人老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活，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死，动物的性的本能就是想求生，所以我们为了生命，为了生存，我们什么都干。所以在中国人里边最多出现投降汉奸的人，中国人这个民族里边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原则，他只想求生。虽然我们里边也想有原则，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原则在哪里。我们的皇上是我们的最高原则吗？我们的国家是我们最高原则吗？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最高原则？不知道。所以当我们面对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往往底线是非常容易被突破的，很容易就放弃了。我们无论是道德的信念的底线，很容易放弃，因为我们里边没有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没有那对一个真理的信念的坚固性，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我发现单一理不是这样的，单一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 他知道他的信仰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在这样的关系里边，他心里边有一个稳定的概念。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说，甚至于我需要献上我生命的时候，我有一个信心的基础。那时候当然圣经上给我们介绍了啊，因为他做事太聪明能干，结果招来了周围人的嫉妒，那么那些人就想办法来陷害他，没找不到，因为他太忠心太精明，找不到办法，因此他们就想了一个可以说是个馊主意吧，就是说借着他的信仰来攻击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每天三次祷告，只要说不准他祷告而他坚持祷告，那么这样就可以陷害他，对吗？所以他们就去王，去皇上那里，就请了这么一个愿，立了这么一个法，用这个临时而且只有30天啊，不能向任何别的神祷告，只能敬拜他们的王，因为咱们中国人也是敬拜皇帝的，所以我们见了皇帝一定要跪啊。这个在那些外邦的帝国里边也是这样，但是但以理不听，他不是入乡随俗。那么有一些俗可以随啊，我们来到澳洲了，我穿西装不再穿唐装啊，这无所谓，这个可以随。但是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他拜偶像我们也拜偶像，他信道堕落我们也堕落，他这个怎么样我们也干坏事，这个不行。所以但以理他，我相信他离开以色列到了巴比伦，在波斯的帝国里边的时候，很有可能他自己也是生活上发生很多变化的，可是他对于独一之上帝的敬拜不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变化。这时候甚至于周围的人开始来告他了来看他啊，他还在那祷告的时候，圣经上说但以理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法律的规定，并且盖了玉玺是不能更改。这时候当人来告他的时候，但以理并没有因着政治的压力，因为人的控告而改变他的这一种的与神的关系里边的行为和信念。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发生一些做法或者想法上的冲突，有一些人不断地在强调一件事，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服从在上掌权的命令，因为我们认为在教会里面用公司法是不合理的，我们必须用圣经的原则来组织教会。那么甚至于这些公司法并不是社会上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是我们教会自己搞出来的这么一套东西。后来我们的弟兄姊妹不断地来找我谈，他说圣经上说了，你当顺从这个在上掌权的，顺从社会上的法律或者教会里边的这些法规啊。我说是的，该守的我们一定守啊，比如我们开车我们绝对应该守交通法规的，对吗？可是呢不该守的不管任何人我们不能守啊，他的法规如果和圣经的原则和属灵的原则相冲突的时候，那是不可以的啊。所以这里不管是一个大帝国的君王盖了玉玺，哪怕是掉脑袋不会听你的啊，因为你这个规定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但以理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近非常美好，对吧？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人们马上就要看看你怎么样。结果第16节这个地方记载的是这样的，说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里边，而且在第17节的下半节说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时候就容易灰心了，哎呀上帝啊，我不是天天敬拜你祷告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不使这个禁令神迹般的解除呢？ 你怎么不使我不要被他们抓到呢？你怎么使我这怎么回事呢？我们总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想法。到现在为止，就是到但以理被扔在狮子坑，到了狮子坑边了为止，我们看不到任何神迹，看不到任何超自然的能力的显现。那前些日子我们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迟来的神迹啊，就是上帝做事情他有他的时间。神叫亚伯拉罕100岁生儿子，神叫以色列人饿得不行了，神降玛纳给以色列人吃啊，他渴得不行了，然后神磐石出水给你喝，这是神的作为。所以神没有使但以理保守但以理不进狮子坑，而是让他实实在在的丢在狮子坑里边的时候，使这件事情落空。神封住狮子的口，使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边毫无损伤。那么这一个但以理并没有向这个当时的官员、国家的政客或者整个国家去传福音，但是他无言的见证结出了果子。当上帝借着但以理的信心封住狮子的口，使狮子不伤他，那么当然王从心里边是挺喜欢但以理这个人，因为他太能干了，是吧？在对王是个极大的帮助。所以他早晨起来一早跑出去了，就哀声呼求 呼叫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我把这句话特别在我的圣经里边标出来了。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但以理是不是被得救了，对吧？所以在这个之前的时候，这一个王已经认出但以理是永生神的仆人。这是什么？这是但以理生命所结出的果子所带出来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在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周围的朋友，我们周围的老板也好，什么这个同事，是不是他们内心里边知道我们是永生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女？我也知道某某人一起他，哎呀，那个人聪明、忠心、能干，那是神的仆人，是神的儿女，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呢？啊，这是我们生命结出来的那个果子所带出来的果效。虽然但以理不一定整天像他们这个讲不信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耶稣啊，不必要讲，但是他的见证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这时候这个王就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侍奉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回答说，愿王万岁。他还是非常尊重他的上司，地上的上司，虽然那是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啊。然后他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在你面前也没有做过亏损的事情。其实他做了一个亏损的事情，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遵守这套律法，这件事情对于王来说是件亏损的事情，还是一个建设性的事情呢？其实是个建设性的事情。他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告诉你，你这条律法是错的，你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你自己规定了一个错误的律法。其实对王，对整个国家是一个伟大的帮助，而且同时叫这个王也知道，你并不是上帝，在你之上还有一位。这个对于这位君王来说也是个至大的帮助。但是但以理付出了极大的风险。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上帝拯救了但以理，但是在圣经的历史上，在教会的历史上，有很多人实实在在的是被狮子吃掉了，被砍头了，被烧死了，他们用他们生命为代价 做出他们要做出的见证。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个大流士就降旨了，通报各国，全国啊，就说这个所有全国的百姓，现在降旨啊，我所统辖的全国的人民要在单一里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拯救，他救了单一里脱离狮子的口。也就是说，没有别的神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以理结出了果子，这个果子极其丰硕，是借着这个君王来使他整个国家产生了这么伟大的影响。那么这一个结果，它的根源产生出来的什么地方呢？原来是但以理每一天的灵修生活。弟兄姊妹，神迹会发生的，但是它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一定是在一个充分的必要的那个环境里边来发生。但以理他也不是哎呀他一祷告神迹就发生，不是的，是他成年累月的在上帝面前与他不断的建立关系而产生的这个结果。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灵修生活的建立。什么是灵修生活呢？就是我们心灵修整的生活，在生它是一个生活，在每天的生活里边要不断的发生的一件事。那么为什么要灵修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灵为什么要经过修整呢？因为我们的心灵曾经犯罪，与上帝断绝了关系，这是第一个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损失。人与真理的源头，与爱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断了关系。接下来罪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刚才这个伊沃牧师讲，其实这个自私就是一切罪的源头。这个自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失去了公心，失去了爱心，一切都是为了自我。罪就开始污染我们，就开始破坏我们，破坏我们的关系，破坏我们的思想，破坏产生一切的破坏，都是因为罪的介入和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上帝的关系的断绝。因此人类在社会上就越走越黑暗，越走越堕落，心里边即便就是想着我想做一个好人，可是实际上你做出来的你就不是好人，你怎么做也做不出好人，你顶多装出一个好人，你做不到好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你知道什么叫好，可是你想好的时候就像那个枝子从树上已经断掉了，你想结果子的时候，你一结果子你更麻烦。所以很多做好人的人到了最后都做了坏人。为什么？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大概每一个人都想过做好人，可是你一做好人你就吃亏，对吗？你一做好人你就被人嘲笑，你说这个傻瓜，你发现哎，那个坏蛋他成功了，我做生意我诚实结果我赔本，结果他诡诈哎，他赚大钱，你就坚持不下去了。就好像一个枝子没有供应，你想一结果子，因为这个结果子是需要枝子不断的对这个果子来供应的，而你没有供应的时候，你做一个结果子的枝子，你死得更快。所以坏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很活得很活跃，好人往往在这个世界上不行，因为你要做好事必须有供应你才能做好事，必须有信心的基础你才能坚持做好事，没有这个你坚持不下去。灵修是要把我们和源头重新建立关系，以前那个已经被破坏了的已经枯干了那个枝子要被生命重新来供应， 重新来充满我们已经被世界扭曲了的没有信仰没有信心的那些思想败坏堕落的那些东西，要在真理的光中，要在神的生命的不断的供应里边，它要不断的被调整，不断的被修复，不断的被归正。这个就是灵修生活的必要。没有一个人他不回到上帝面前坚持灵修生活，他的生命能够从败坏堕落的里边来回转过来，那是不可能的。圣经上说恶人只有一条路，就越久越恶。恶人是什么人？圣经上说就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我们以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都叫做恶人。你说我挺好的人怎么成为是恶人呢？咱们说万善孝为先，不孝你已经是一个不好的人了，对吗？你再怎么其他方面好，你不孝，这个根本的善你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当我们敬孝敬在地上肉体的父母的时候，圣经说你要孝敬天上的这位上帝。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了，你这样做的再好，你已经不是好人了。因此我们若不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恶人。而在恶人的这条道路上面，你没有义正确的爱的供应的时候，你只有一条路，就是越久越恶，你的心灵越来越破碎，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愁苦，你不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就像一个枝子离了树，它只有越来越枯干，最后死亡，不可能它越来越丰盛，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建立灵修生活是什么意思呢？是不，首先我们先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认识他，悔改，让他把新的生命给我们。所以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强调一次，是重生得救的人。里边有了重生生命的人才是基督徒，不是受了洗的人是基督徒，或者来教会的人是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和基督徒最大的区分点是你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如果你受了洗，你来教会而没有重生的生命，你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有了这个生命以后，你要跟生命的源头不断的发生关系。我们的生命是有取向性的，当我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我很难同时跟另外一个人谈话。当我忙碌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很难把什么所有事情都想着。这人思维生命的单向性，这人的生命的特点。灵修生活是什么呢？是把你世界上一切其他东西关掉，你整个生命单单面对上帝，你的心思意念单单面对他。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把眼睛闭上？就是要我把所有的东西都 shut down， 然后 only open to him， 然后让他的 influence， 让他的一切的供应灵感，这个启示的光照能够进到我的生命，进到我的心思意念里边来。这时候我就开始有灵感了。那么但以理每天花时间跪在地下，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把上帝当上帝，敬畏他，双膝跪拜，只有向上帝。这是人的 body language， 表示我降服，我不是上帝，你是。用跪下来作为一个这样的关系的认可的见证，然后不断地坚持这样做。基督徒的灵修分几步。第一，先跪下来，或者先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把这个关系建立好。第二，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或者唱一首诗歌，或者做一个默祷，预备我们的心灵。第三，打开你手里边的圣经，因为上帝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面。然后读圣经。读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读上帝的心思意念，上帝的旨意都写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想明白上帝的旨意吗？太简单了，读圣经就可以。然后默想祷告，把圣经的话说，主啊，这个话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思？ 让圣灵自由地运行在你的里面。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的时候，要预备一颗敬畏他而产生的顺服的心，凡你告诉我的我都照着去做，因为我相信你是上帝，你是真理，我照着做一定对我是蒙福的，我本该这样做，心里边有这样的意念，然后求主给力量。主啊，借了一个祷告，我明白了，求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做到，给我信心，让我能够勇敢的能够做出来，然后阿们，然后就起来，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在实际的生活里边照着去遵行，不断的这样进行，不断的这样进行。咱们中国人说，人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或者吃不了一个胖子，饭要一顿饭一顿饭的吃，健康要一点一点的恢复啊。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以前我们的生命都在无知犯罪的里边被破坏，那么那是一天一天的破坏，其实毁坏是很快的，但是建造是缓慢的。但愿我们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有坚定的信心，然后每天拿出时间，不要忘记了，不要太忙，你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其他的事情往后放，这个要成为你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要成为你的优先权，你的人生的蒙福就从这里开始，你的生命的成长就从这里开始，你结果子的可能性也从这里开始。如果没有这个，你会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无知，越来越成为一个可悲的人生，你不可能为神结出果子出来的。但是翻过来说，如果我们渐渐的开始形成这样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丰盛起来，你就成为像，不一定像但以理那么厉害，如果你真的有但以理那个功夫，你也可以做到像但以理这么厉害，因为神是公平的。如果我们的教会有多人这样做，我们的教会就会带来真正的复兴，我们的教会就会结出真正的果子，我们就会有真正的荣耀神的见证在我们中间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但以理他自己的见证所留给我们的信息，给我们的提醒。主啊，今天我们奉着你的名聚集，但愿不是突然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正确的理性，有坚定的信念，知道我们和你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回去操练实行。主啊，你说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能够必然蒙福，求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主啊，使我们能够建立好我们的每个人的灵修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